家好，
欢迎收听
九零双女子，我是白，
我是杨。好，那这一集是算是一个久违的游记心得，想说来介绍一下，因为前阵子我去了京都，然后并不是去京都的那种很常就是大家通常都会去市区的景点
哦，什么清水寺这种的，
对，然后是去比较郊外的地方，就想说那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这次有从京都然后搭电车，其实也要搭了2个小时左右吧，对，
好久，
对，就到了一个叫做天桥立的地方。
嗯，
对，其实好像台湾人蛮多人都知道天桥立的样子，
蛮多，我好像看到蛮多人分享的，对，但我自己也是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对，
天桥立其实好像是日本的三大景点嘛，三大美景之一的样子。
哦，
对，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它是如此的鼎鼎大名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就是2块陆地呢，它就是中间延伸出了一条细细的通道，连接了2个地方，这样子就真的很像一个桥的那种感觉。
但是是人可以走的，
真的，它其实走上去之后会发现它蛮宽的。
哦，
对，然后它上面也有就长一些松树，就是对，就像一个小森林的那种感觉。
嗯，
就实际走在里面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很细小的沙丘，就真的是很像一个公园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从山上往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它就是一个细细的一条道路。
嗯，
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各式各样的分享影片。
可能真的蛮多的。
对，
嗯，
那天桥立的话其实主要大家去玩的时候都是坐缆车到山上看那个天桥，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搭船然后游湖。
嗯，
还有就直接走在那个沙丘上面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有去搭缆车到山上去看那条道路。
嗯，
对，然后没有就搭船这样子，就是有搭到2个交通设施。
哦，就搭缆车上去看，然后跟游湖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如果去天桥立的话，就是它有2座山都可以爬上去，然后都可以搭缆车。都可以，对，可以看到那条那个天桥立。
它这个名字好神秘，为什么会叫天桥立啊？
它的那个名称的起源是说它曾经算是横跨天上和陆地上的一个桥梁，然后它倒下来就刚好倒在海上，然后就变成那座就是连接2块陆地的一个桥这样子。
哇哦，
好，反正就是我们这次上山坐缆车嘛，那我觉得它缆车还不错的地方就是它有2种可以让你搭。
嗯，
它缆车有一种是你有那种车厢的缆车
啊，
然后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坐在那个椅子上的那种。
那个是不是就是很像去滑雪的时候会坐的那一种？
对，就是那一种。
那种那叫什么 lift 是不是？
啊，对 lift、
欸，那个很可怕耶。
对，
你的是车厢上去的时候还是上下都可以搭2个？
上下都可以搭2个。
哦，
对，但是通常大家都会推荐说你上去的时候可以搭车厢，然后下来的时候搭那个椅子，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看风景，就是看那个下山的风景这样子。
对，好像大家都会这样。
对，因为你上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那个，
哦，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但是好像都会这样推荐耶。
嗯，
但我不得不说，我之前是去那个东京的高尾山。
嗯，
高尾山好像也是被评选为就是不是什么历史很厉害的山，但就是选回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山，有点忘记了。
嗯，
然后必比登还是
高尾山也是一个蛮有名的景点。
对，所以那边超多台湾人去的。嗯，我记得他有米其林，对啊，米其林3颗星。
哦，
你知道米其林不只推美食也推景点吗？
太厉害了吧，居然有3颗星。
对，他是米其林三颗星景点的那个高尾山，他就也是有这2种缆车可以搭。
嗯，
对，然后我也是搭车厢上去，然后搭缆车下来，我真的在那个下来的缆车上面哭到不行，那好可怕。 我有惧高症、
哦、对哦，你有惧高症。
对，那我就在上面就想说应该大家都说很漂亮的风景，那我来看看好了。
嗯，
就殊不知我从上去然后一路下来就是不停的就是有点小尖叫然后就想说天哪太可怕了我朋友就说你看一看旁边很漂亮很漂亮枫叶什么的。
嗯，
我说你多看一点吧，你多看一点，帮我多看一点。对，我觉得有点可怕。
哦，
那我觉得那个体验感来说是还不错，
我觉得算是现在秋天刚刚好蛮舒服的搭缆车，因为有微风这样吹。
哦，
对，但是对我来说唯一的难处就是有时候会有虫飞过来，说会是一个惨叫，
然后无法避免。
对
有点可怕，
蛮可怕的。然后在那个天桥立算是一个有名的观赏天桥立的方式，就是你去山上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台子，然后要你就是弯下腰从自己的胯下看那个天桥立。
哦，对，好像有，我有看到有人都说要这样子做。
对，
那我就来请问一下亲身体验过的，你觉得这样有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不知道是我想象力不够丰富吗，我真的看不太出来有什么东西。
真的吗？所以它是有主打说可以看出什么东西是吗？
就是如果你是从胯下看，就倒过来从胯下看的话，中间那条道路就仿佛是要往天上延伸的那种感觉。
哦、oh.
对，好像是有那种感觉吧，就是但是我无法意会、
oh.
好，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尝试看看。
好，还真的不能想象，好像真的得亲身亲眼见看看才可以。
但是我也是觉得说你只要把相片翻个面就会变成
哎、欸，怎么那么不浪漫啊你要亲眼所见啊，你看以前的人他们都是用眼睛亲眼去看的，对不对？
好啦，也是
才会留下印象，
眼睛的解析度比较好。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不拍照根本就记不起什么东西有机会我也来去瞧瞧它。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坐船嘛，我们坐船主要的它的航线是从车站这一头然后坐到另外一头山那一边，它就是算是沿着中间那个天桥立这样子开过去，开到对岸这样子。
你说沿着它陆地旁边是吗？
但是它并没有就靠陆地很近，它就算是
哦，就是顺那个方向而已。
对对对，从这一头开到另外一头这样子、
哦、
然后那个船的话它也不知道算不算噱头，就它一个乐趣就是你可以喂海鸥、
oh.
对，你就可以买那个夏威咸然后可以喂海鸥，然后他们就会一群就啪的飞过来
很可怕，
很可怕。
你有喂吗？
我不敢喂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可怕，
而且我一上船就看到各式各样海鸥的粪便就是在船甲板上、
oh, okay.
我就觉得不行，这个一定会中弹、
欸、感觉就是真的耶、欸、好危险。
对，所以就是他们一开船海鸥绕围上来的时候就已经跑到下面有屋顶地方去躲避
马上躲起来
对，我觉得能够站在屋顶的人真的是心脏很强，不怕海鸥的炸弹，
他们可能比较想喂海鸥。
对，然后我们坐的船是这种，但是好像有那种其他的种类的船，它是可以就是带你绕那个海湾一圈这样子，可能金额就不太一样。
那你搭的是多久？他这样开到对岸去大概多久？你有印象吗？
他这样好像也就只有开个十几分钟的样子、
欸、好短。
对，也没有很久这样。
他开很快吗？
他其实也没有开很快。
那是不是有一种从淡水到巴黎的感觉？
应该是类似那种 feel。 他并不是那种小的快艇，他是比较大艘的船、
oh.
算中型吧，就那个船的中间会有算是一个室内的像巴士那种的座位区，然后外面有一圈那个走廊，然后上面就一个甲板让你可以在上面看风景这样子。
搭的人多吗？
我觉得也是蛮多的耶，大概三四十应该会有。
好多，比我想象的中多，比我们公司人还多。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那种小船的话，就真的是那种类似快艇，然后可能后面就让你坐个五六个人，然后他就带你就是绕那种海湾这样一圈，可能就可以开个一个小时左右吧。对，但是那种的话我就没有去做，想说下次有机会再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哦、所以是可能还可以二房的一个地方，
可能还可以二房，然后或是可以去住那种他有可以住在那个海湾旁边的饭店、
哦、
就可以看那个海的海景风景这样子。
嗯，感觉蛮美的。
对，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住在那边一天，然后也可以绕绕那些附近的地方。
对，我觉得感觉好像要住一下比较好，因为你看移动过去可能就要你说两个小时的话。
对啊，
对，其实车程也还蛮远的， 感觉就要很早出发这样子。
嗯，而且其实你要从京都搭直达车过去的话，班次没有很多，嗯，所以你能够搭的时间其实就是固定的，哦，除非你就是要再多转几次车的话，可能就有其他的那个班时间可以坐，嗯，对啊，但是就是那些也是要大概搭个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觉得真的太久了，
真的蛮久的，嗯，
对，所以就有直达车的话还蛮方便的，嗯，然后那就是因为这次从京都到天桥立它的车费并没有很便宜，嗯，单程就要5200左右，哦，然后来回也要10000块嘛，
嗯，贵耶，
对，再加上因为这次我是和爸妈一起去，然后是从关西机场到京都，嗯，所以也是堆3000多块钱，然后来回嘛，因为我就帮他们算说这样好像也是超过了12000，那就可以买那个关西广域铁路周游券，就比较划算一点。
嗯，我们之前好像有提过类似的，但是是关东的那个周游券，我觉得都还不错耶，嗯，就是外国人可以买，或者是拿外国护照就可以买的。
对，但是关东的那种周游券是我们在像是日本工作的人也可以买，但是关西的它就是限定你只能是观光签才可以买，嗯，对，所以我这次就无法买那个周游券，
哦，
哀伤，
哀伤，
对，所以如果想要去关西要想拉远就走比较多地方的人的话，可以推荐关西广域铁路周游券，它就是12000，然后可以到天桥立啊或是一些比较远的地方，也可以搭新干线什么的，
蛮优惠的。
那详细的话应该也有蛮多人介绍的，可以就是再问问 Google 大神。
哎、欸，我真的是觉得台湾人的那个旅游在日本旅游已经是精髓玩透的那一种，欸，
真的
就是很多，然后可能甚至日本人自己也没有去或是不知道的，然后台湾人可能已经好多人去过了，很多人已经去记录过了什么的。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想要找日本旅游的话，比起用日本去找，用中文找有时候资讯还比较多一点，
更丰富。而且对，而且台湾人很会就是找一些说如果你要怎么样你就要用什么优惠券，或者你要怎么排会比较顺畅之类的，
对，很厉害。
然后他还会甚至连说你要在哪边买票都会帮你拍照拍得好好的，
真的就是非常之详细，简直就是旅游书，
真的很厉害耶。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类似有些那个外国人在台湾的时候他们会去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景点，
哦，有可能。
就想说这个地方你都知道这样子，
对，反正当地人就会不太知道。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次去京都的另外一个行程呢是去琵琶湖，我们有搭密西根游轮。
哦，听起来怎么那么厉害。琵琶湖好像超美的，然后是不是每年那个烟火大会都会有那个释放烟火的地方？
对对对，是在琵琶湖放烟火的样子。
我朋友去过，他说很漂亮，可是我每次看都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去的地方。
你说琵琶湖吗？
对，还是其实还好？
其实意外的还好，就是从京都搭那种普通的电车过去就十几分钟。
哦，这么近吗？那我是听到什么东西了？哦，可能是我想的是我要先去从东京到琵琶湖这件事情吧，
或是看琵琶湖的哪一边吧，因为琵琶湖非常的大，
嗯，
所以如果是从它是靠京都这一端的话其实蛮近的，但是如果你要去到那种上面的，嗯，的话就真的是蛮远的。
哦，
可能是看你要去哪一端琵琶湖的哪个区域。
嗯，
好，那就这次我去搭那个密西根游轮的地方它是靠京都这边蛮近的，所以我们从京都这边算是还蛮方便。那这个游轮它的卖点就是它的那个船是那种美式的，嗯，就是它的后面那个推进的，我和船不熟，
马达帮
水车的那种感觉。
哦，嗯嗯嗯，
就它是一个大转轮，然后会去用那个大转轮去推动那个船前进。
嗯嗯，就是自己推动自己。
对，我会在 po 他们的官网上去，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那个船就是，
嗯，
就真的是因为是密西根嘛，就还蛮美式的。
好的，
对，我讲他的楼层有几层好了，他楼层还有4层，那第四层就是最顶层的那个甲板，
嗯，
然后第三层算是一个表演厅，第二层和第一层的话就是餐厅，还有那种咖啡厅的那种区域， 但基本上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那个餐厅，就是你没有预约用餐的话，好像它就不能让，就不能进去的样子。
可能没有准备你的食物。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第，它跟那个贵宾室也是，你们好像没有预约的话，也不可以进去的样子吧？
原来如此，都是要钱的。
是的，我们这次就是单纯的就没有预约它的餐点，然后就是用一般的票进去这样。对，然后但是如就算你没有，就是就算你没有预约餐点，但他在那个表演厅的地方，他也是有在贩卖一些轻食，像是那种像是那个汉堡或是薯条、咖啡的那种，因为他禁止带外食
哦，
所以你饿的话也是可以去买那个轻食这样子
哦。我想问你觉得值得吗？
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就除了它的那个风景还不错之外，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有那个表演的人，就是一登船之后，他会先引导我们到三楼的那个表演厅那边。
嗯，
对，然后主持人会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船是怎样的船，然后讲解一下我们的那个之后的流程是怎么样，然后会稍微介绍一下这周围的风景。因为我们的那个船的 course 是一个小时，所以他大概一开始先稍微简单的介绍完之后，在20分左右的时候，他会开始介绍一下就是这附近的风景名胜，然后这附近的观光景点，然后大概30分的时候又跑出来两个人，然后开始做表演这样子。
哦，循序渐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他们真的还蛮会带动气氛的，真的很像迪士尼的人。
很活泼。
很活泼。
嗯，
对，然后所有的那些主持的流程也非常的顺畅，也是有那种有搞笑的地方，然后有唱歌有跳舞，然后还有弹钢琴。
整艘船外国人多吗？你看起来。
我觉得好像不多耶。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点，因为我们是平日的，算是平日下午去。对，然后整艘船大概有90%就是那种阿公阿嬷的旅行团，然后其他的人就是可能当地的观光客，然后有一点点的一两组的年轻人，然后外国观光客可能就我们还有忘记有没有另外一组，有点忘记，可能就大概一两组左右。
哦，但你们这船是被那个在地观光团给占据这样子。
对，在地的阿公阿嬷们。
哦，还不错耶。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会日文的懂日文的人的话，去搭这个船应该会蛮有趣的。
哦，因为还有一些桥段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那些主持啊，然后那些也不算搞笑，但是他们的那些表演我觉得还蛮能够带动气氛，让你觉得开心的。
嗯，
那如果对他们的那些餐点部分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下，他们有分什么午餐、自助餐，或是下午茶，或是早餐的那种时段。
哦，蛮多的。
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好，
好，那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次去京都的，我觉得和以往不太一样的行程。
嗯，比较郊区的感觉。
那就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去其他的地方。
好。我也希望我可以多去一些，我先去看看这个天桥立好了。
好，
对，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
好，
拜拜，
拜拜。